Let's
오
라이징 파이어
정신 씨발 제대로 봐
허허 한차
뭐예요 현무
남로
살고 미친 정신 꾸리셔봐
各位亲爱的听众，欢迎收听每个隔周的周五由肉肉为您带来的 DNF 情报站。今天呢是我们周年庆活动的第四天，想必大家对这次活动的规则呢都有所了解了。肉肉在这里呢也不做过多的赘述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唯一要提醒大家一句的呢，就是你的答案一定要发送到 dnfradio@qq.com， 而不是每一个 NJ 的邮箱。在6月19号0点之前，或者是发送到了我们的 NJ 邮箱中的所有答案和信件呢，都是作废的。这一点呢，还希望参与到我们活动中的听众们能够注意一下。转眼我们的 DNF 已经走过了2年的时间，在这2年的时间里承载了许许多多的坚韧不拔和美好愿望。我们的游戏角色在2年中一天比一天强大，我们的信念也一天比一天坚定，坚持我们的坚持，追求我们的追求。回望这2年的时间，没有一个人不是感慨万千的。勇士，你还记得第一次在洛兰遭遇哥布林的情景吗？记得和塞利亚的第一次邂逅吗？第一次通关副本后的喜悦，第一次在 PK 场上被虐。肉肉和大家一样，也有很多很多值得回味的第一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就请大家跟随肉肉回顾 DNF 在这2年里成长的点点滴滴。同时呢，我们今天的陈述方式也非常的特别，肉肉呢会以破晓、新生、挑战、荣耀、传承这5个篇章去呈现出 DNF 在国服风风雨雨的2年历程。第一章，破晓。2007年12月13日，腾讯与韩方正式签约，表示着地下城与勇士正式登陆中国。说起这 DNF 呀，在早前的韩国已经掀起了一股格斗的狂潮，以其出色的游戏系统、爽快的连招、震撼的打击感，成为了横版格斗类游戏的代表作。2008年3月12日，地下城与勇士封测正式启动。当年那个抢号活动啊，可是人气火爆的不得了，肉肉几经辛苦都是一号难得，由此足以看到 DNF 在国服受关注的程度。不知道当年参与过 DNF 封测的玩家，现在又有多少个在收听肉肉的节目呢？转眼来到了2008年的6月19日，地下城与勇士终于迎来了公测的日子。公测的时候就已经万众期待了，那公测就更是火爆异常了。肉肉觉得呀，用狂潮来形容都不为过。回想起当年全服爆满的情景，哎呀，我这身后的黑线呀，为了登录游戏而拼命极限，点到手抽筋。哎呀，这些惨痛的回忆，肉肉现在想起来呀，还觉得历历在目。时间来到了2008年的7月15日，地下城与勇士国服首次版本重大更新。在经过万年雪山的洗礼之后，勇士们向阿法利亚营地的暗黑城出发吧。2008年9月2日，深渊模式开启。虽说当时只有天空和天维两个低级深渊，但是在打开封印之门以后，国服的未来就有了它坚实的基础。2008年的9月14日，这是一个让无数玩家痛心疾首的日子。由于游戏里一些玩家不和谐的行为呢，罐子五兄弟被无情地关进了小黑屋。罐子功能的关闭对一些追求传承装备的玩家可谓是梦想幻灭，但是我们始终坚信着罐子君终有一日会潇洒回归。2008年10月11日，第一届地下城与勇士全民格斗大赛决赛在上海落下帷幕。 今生我非常会家，傲视群雄，荣获了第一届格斗天王的美誉。大家是否还记得那场矛与盾之间的决赛呢？回家呢，就等于引领着大家基于当时圣骑士身上的一些特性，掀起了一片练圣骑的热潮。此次比赛呢，也是国服第一次举办全国规模的比赛，揭开了全民格斗风的序幕。 DNF 的格斗魅力也得以展现在全国玩家的眼前。时间来到了2008年的12月12日，地下城御勇士仅用半年时间创造了中国网游界的在线人数奇迹，半年内突破在线人数100万大关，展现了 DNF 引领的全民格斗风潮势不可挡。应该来说呢， ACT 作为国服的最初版本是一切梦与希望的起点，但是呢，这个版本从本身来讲呢，并不是非常的完美。哎，为什么这么说呢？肉肉觉得呀，如果你是经过 ACTE 的老玩家，一定就知道了，这个 ACTE 版本中，它对于游戏的一些平衡性呢，做的还不是非常的妥帖。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 ACTE 版本下的决斗场。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没有 CD 的李鬼漫游回旋踢加顺踢，弹药专家较之现在无法相比的感电手雷，机械两个机器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打下对方半管血，力法近乎无敌的炫文与尾连柔道的十连摔。哎，肉肉在寻思 ACT 版本中呀，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变态职业，无论是刷图还是 PK 呀，它都是王者级的职业。那个职业是哪一个呢？啊，对了，就是街霸。挑衅一出，谁与争锋？话说呀，如果你在 PK 场上遇上一个不屈挑衅流的毒王，哎，你根本不可能躲避满级挑衅那超大的范围，再加上荼毒持续一分钟，哎，如果被街霸推倒在地的话，那心理压力呀是非常的大。还有呢，就是让人心惊肉跳的被动觉醒，这踩上去一脚呢，就是一千一千的跳。哎，这里虽然是在说街霸，但是我们还是要插播一个立法。当年立法的盾啊是相当的硬，一般的职业呢根本是打不动立法的。不过一物降一物，毒王的毒呢是无视盾的防御的。这么说来，毒王是不是就是当时的一个无敌职业呢？哎，非也非也。在某些跟风无脑毒王的眼里呢，有一个职业几乎就是他的克星，不妨来猜猜究竟是哪个职业呢？我好像听到有些玩家说对了哟。不错不错，就是柔道。无脑毒王以为上了挑衅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柔道的暴力抓取根本就不吃你这挑衅，照样抓得你屁滚尿流。到现在还有不少玩家依然怀念着 ACTE， 在这个版本中呢，也孕育出了具有庞大基数的红眼和白手，还有呢就是有些赖皮的街霸了。总的来说，这个版本维持的时间比较长，玩家呢可以充分的认识 DNF 这款游戏的魅力和精华所在，也为之后游戏的进一步发展与更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第二章，新生。2009年1月8日 ACTR 死神的挑衅全面上市。这 ACT 版本呢维持了有半年之久，所以呢 ACTR 在出现之后呀，广大的玩家呢都是欢呼雀跃。这次更新的主要内容呢有狂战士的觉醒、战斗法师觉醒、格斗家技能改版、增加工会系统、开放迷惘之塔和暗影迷宫、天空之城改版，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改变呢，就是决斗场的改版，各种职业技能的重新平衡，让 DNF 的竞技发生了质的变化。哎呀，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把街霸拉出来说事儿了。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肉肉和街霸这个职业杠上了，我呢只是认为街霸这个职业呀，在两个版本交替之后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 ACTR 版本之后呢，毒王的荼毒时间被缩短了，挑衅基本上呢就是被废掉了，所以呢曾经的那些无脑系毒王呀就被时代狠狠地抛弃了，而坚持下来的那些毒王也开始慢慢地寻找新的打法、新的突破。在决斗场上也出现了各种多元化的打法，而不是 ACTE 版本时候的各种变态秒人。 2009年3月28日，地下沉鱼勇士全国锦标赛暨 WC 级预选赛启动。全国呢有18个省份的162座城市同时备战。在比赛中呢，涌现出了许多明星玩家，比如呢就有 AS、笑笑、元气等等。其实呢，这次比赛可以说是 DNF 作为一个新项目进驻 WCG 的第一个大动作，不仅培养出了一批热门的比赛选手，而且呢还提高了广大玩家参与到这次比赛的一个热情。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呢，肉肉个人觉得 ACTR 版本对于国服日后的发展来说有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 ACT 版本呢是一个邀请你来游戏，让你进入游戏的桥梁，那么 ACTR 呢则是一个开始让你去享受游戏、感知游戏的发端。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个平衡性和成长性。第三章，挑战。接着呢，我们要聊的呢就是 ACT 3和 ACT 4这两个版本了。首先呢是 ACT 3这个版本，在2009年4月28日更新了一个叫做前奏雪山迷踪的版本。这个前奏中的亮点呢，就是开放了 DNF 历史上人数最多职业的觉醒。哪个职业呢？当然就是剑魂了。开放剑魂觉醒的用意呢不言而喻，作为华丽代表的剑魂，其玩家数量甚至超过出个别职业的好几倍。除了白手的觉醒之外呢，这个前奏呀还推出了两张全新的地图，利库天井和白色废墟。说到这两个地图呢，肉肉还是相当怨念的。想当年这 APC 变态的攻击力呀，肉肉现在想起来呀还觉得有些不寒而栗呢。时间呢走到了2009年6月底，期间呢还经过了6月19日 DNF 的一周岁生日。 ACT3 异界的赋予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在这个版本中呢开启了阿修罗的觉醒，同时呢还加入了一个副职业副模式，以及开放了跨区 PK 场，削弱了 APC 的攻击力，优化了工会系统。在这个版本中呢，广大玩家终于感到了一丝欣慰，也似乎开始找到了韩服在国服的样子。前面呢我们有说到跨区 PK 场，其实呢跨区 PK 场的开放可以说是将 DNF 以 PK 为主的特点推向了极致，而许多职业呢也被公认为 PK 的强势职业，如漫游、剑魂、蓝拳、散打、立法等等。同样呢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国服的第一套天空套正式发布了，追求极限的玩家们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同时呢，在六月期间，第二届全国格斗大赛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各位民间英雄、线上达人纷纷加入到了这场全新的比赛中去。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眨眼呢，我们来到了2009年的暑期，在8月18日更新了一个叫做《魔道学概论》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其实也是一个前奏，作为 ACT 4的先头部队，开启了召唤师和鬼泣这两个职业的觉醒，同时呢，还开放了魔法师的第四个职业——魔道学者。魔道的可爱形象及不俗的刷图 PK 能力迅速征服了大量的 DNF 玩家。除了新职业的加入和两个职业的觉醒之外呢，本次更新还新增了两张地图，它们就是冰雪宫殿和斯卡萨之巢，我们俗称的冰龙地图。作为高级副本的冰龙地图呢，不断地挑战着玩家的承受与极限。可以这么说吧，冰龙副本的出现又一次的考验了玩家们的刷图能力。在2个多月的等待之后呢，2009年11月18日，第四章无尽的挑战终于推出了。新增的内容呢，就是元素的觉醒，开启了死亡之塔，开启了暗黑城和诺斯马尔两个高级深渊，还有呢就是物品的锁定功能。新的深渊模式和死亡之塔对阿拉德大陆广大勇士来说呀，又是一个考验。随着深渊副本等级的提高，封装紫装掉落的概率增高，受影响最大的呢还是商人了。各区各种粉装呢不断的踩破最低价， 对于我们普通玩家来说呢，粉装的降价肯定是件好事了。但是对于那些小商人或者是职业商人，如果你是囤积了很多粉装，在高级深渊没有开启前甩掉，到这个节骨眼上呢才发现要散货，哎，这个就有些小小的悲剧了。不过值得庆幸的事情是，在一个月之后的12月8日，罐子五兄弟在阔别我们14个月之后终于回归了。罐子的再次开放虽然有了每天每个角色30个罐子的限制，但是传承装备拉风的幻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了。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游戏市场呀受到了传承装备和粉装的双重夹击，市场因为一定的量产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动荡。怎么说呢，肉肉觉得这样的一个动荡呢，对于普通玩家来说是一个利势吧。曾经的一个天价物或者是囤积居奇呢，直接被市场的现况打散了。在无尽的挑战版本更新之后的一个月，就是12月份，我们迎来了第二届格斗天王的决赛。第二届格斗天王的桂冠落在了立法太妃糖的头上，至此立法这个职业被广大玩家所认同。同样呢，是在12月里，我们来到了12月20日，第一届中日韩三国争霸赛开锣了。肉肉记得当时的比赛呢，在网上是有直播的，而且肉肉在那时呢也是非常的有幸亲临了现场去感受当时比赛的那个氛围。代表我们中国出场的几位选手留给肉肉的印象呢还是非常的深刻。用几个字来概括吧，就是无论对面的对手是怎样的，我们依然有着自己的步伐，不卑不亢，这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吧。ACT3 和 ACT4 这两个版本呢，肉肉赋予了他们挑战之名。何谓挑战呢？对于我们的 DNF 来说，就是在一个高度上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呢，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一些版本的更新、赛事的丰满度，或者还有一点就是再次挑战我们的在线人数。好，那么在这里呢，肉肉就提出今天的节目问题了，请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哦。肉肉的问题呢，就是请问地下城与勇士是在哪个日子达到了210万的在线人数？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的，请不要把答案寄到我的邮箱。这次活动的所有答案呢，请您归成一个邮件，在6月19号0点以后投放到我们的 dnfradio@qq.com 这个邮箱。肉肉觉得我的题目应该不是太难吧，如果你还不知道今天的答案，赶快啊去百度或者是 Google 一下。第四章，荣耀。2010年1月12日，历史将在这一刻被铭记，多少人的坚持与等待终于盼到了第五章进化之光的隆重登场。进入玩家眼帘的是全新的游戏界面，无论是角色的选择、游戏开场动画、 PK 场红蓝条，全部焕然一新。更方便更容易上手的任务系统让玩家们感受到了人性化，还有呢就是国服玩家拉长了脖子等了良久良久的双排技能栏，神枪手和圣职者的大幅度改版，各种新技能呀可谓是眼花缭乱，犹如神兵天降。同时呢， PK 场的 miss 率变成了原来的3倍，部分职业悲剧的退居到了 PK 二线。如果说 ACT2 版本给我们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那肉肉一定要你牢牢地记住 ACT5 进化之光。对于国服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它是开服以来改变幅度最大、最让人满意、让游戏得以升华的一章。每一位亲历其中的玩家都应当感受到进化之光带给我们的荣耀。第五章，传承。在今年的3月25日 ACT6 天启破开混沌的神兵全面上线了。 此次更新呢，主要是开启了圣骑士的觉醒，以及两个新增的副本 GBL 教阿拉德分部 GBL 教研究所。除此以外呢，还新增了勇者系统，玩家呢可以通过完成勇者任务获得勇者套装。在两个月之后呢，国服的版本更新到了 ACT7 一路有你，开放了蓝拳和魔道这两个职业的觉醒，同时还有两个全新的地图，分别是热血八番街和绿都格罗兹尼，就是我们俗称的超女地图。除了附魔师之外的其他三个新副职业呢，也出现了，与之挂钩的 NPC 好感系统应运而生。在这里呢，柔柔想吐一下槽了，既然说到了这三个新的副职业，若若觉得自己的号自从转了炼金术师呀，炼安炼练到了七级之后呢，这做出来的药呢是卖也卖不掉，自己吃呢我还真不舍得。若若相信电台前的一些听众肯定和若若有同样的感觉，作为一个炼金术师，我们明显觉得入不敷出。好了好了，吐槽完毕。今天的节目呢，作为一个 DNF 两周年的特别节目，希望您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能够找到自己曾经的影子。马上就要6月19号了，官方有什么动作或者是活动呢，还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官网。电台方面的两周年活动呢，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积极参与。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肉肉就和大家来猜想一下今后版本更新的一些走向吧。其实呢，现在国服的状况已经和一些外服相差无几了，而且呢，就在近期我们的全新职业女贼也将降临，那剩下的一些焦点呢，就无非是女枪究竟会在何时开启，异界、远古二、新的天空套等等这些内容究竟会在何时登陆到我们的国服呢？这些问题或许是个谜，或许明天就会豁然开朗，这只不过是肉肉的小小愿望、小小猜测罢了。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今天的节目做到这里也差不多了。不管怎样，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今天的节目去回忆或者说是追溯过去的这两年的时间。当然了，肉肉在这里指的不仅仅是针对游戏而言。那么今天的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本期节目策划 DK。 肉肉呢想对我们纯洁的 D 酱说一句话呀，你的出现呢不仅仅让我改变了我对 DNF 的一个看法，而且呢还点亮了肉肉心中一些阴暗的犄角旮旯。这个算不算是表白呢？就不告诉你。好了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就让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再次邂逅吧，拜拜。He said, stuck in a maggot, it's like a tag out of wake. Me to slap a mother, so I gotta keep on going. So some mother, shall I say, I'll shine up for the tag out of wake. The kind of aga, aga, naga, aga, shine money, he's gone. Hello, Mr. Johnson, like a lot of me.